顾大嫂向孙俪提出来要救他的两个表弟谢珍谢宝。孙俪问怎么救呢？顾大嫂说只有一条路，这就是劫牢反狱。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孙俪坐在那儿半天没言语，屋子里边非常的静。孙俪把头一抬看了看顾大嫂，除了这个道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？没有别的道了，只有一条路，这叫死逼无奈。跟您说吧大哥，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好人，打了老虎让人家把老虎给崩了去了，反把他们两个弄到监狱里去了。这年头还有讲公理的地方吗？啊，大哥您是当官的，自然是向着官府衙门说话，即使这样大哥您也有所耳闻。现在有理不如有钱呐，有人不如有权呐。我们这人家又没有钱又没有权，也就有这么几个人。我想了，要是跟着他打官司我们指定打不赢啊。我听说衙门里边那个王正王孔已经把那公文报上去了，说把这两个兄弟殴打致死人命，就等着上面批回来。上面一批回来想救都救不了了，那就得出红差砍脑袋了。所以呢救人就尽早，就得砸牢反狱。把哥哥您找来就想跟您说明白，您跟孙新是亲哥俩呀，我们做这个事儿不能不跟您说呀。跟您说完了就打算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忙。大哥呀，这个忙您是能帮啊还是不能帮啊？孙俪听顾大嫂说完这番话又琢磨了一会儿，哎呀弟妹，你要知道啊，我是兵马提辖，统领登州府里边的军兵，我是吃荒粮挣俸禄的人呐。如果我要帮着你们砸牢反狱，这不就等于背反了朝廷，犯了叛逆之罪吗？嗯，是呀是呀，我们也想到这个事儿了，觉得您不容易跟着我们一起行动，这个事儿呢咱们也不勉强，您要愿意跟着我们干就跟着我们干，不愿意跟着我们干呢您可以不干，您不干呢别拦着我们干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大哥呀，不过有句话我也得跟您说明白，您想过这个事儿没有？如果我和孙新以及我们这些伙计们真要是劫了牢反了狱，把我这两个表弟救出来，这个事儿可就闹大发了，官府之中指定得捉拿我们，其中首先一个就是你兄弟孙新。你兄弟孙新是反叛之罪，你这个大哥是不是也得跟着受连累呀？到那个时候恐怕您这个兵马提辖就当不成了吧，提辖当不成还得把您抓到监牢里边去，得判您个罪名。现在这官府里边办事儿还不都是这样吗？不抓远的抓近的，近火先浇啊。您这兄弟跑了还不得抓您这大哥吗？把您抓到监狱里边，大嫂恐怕也得跟着进去啊。你们两口子要都到监狱里可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，因为我们两口子即使知道你们进了监狱也不能大老远的再回来呀，飞蛾奔腾自来投火呀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嫂子您说对不对呀？岳氏在旁边一听满面惊恐，他现在也没有主意了。孙俪捋着胡须又琢磨了琢磨，弟妹，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非要劫牢反狱，那我也拦挡不得呀。你想到没有，你要劫牢反狱，官兵知道了就要捉拿你们， 这个牢能结得成吗？大哥，结得成结不成可就在您了，您不是兵马提辖吗？您就假装不知道呗，就不出官兵捉我们呗。
那知府老爷要知道喽，给我送了信儿，我怎么能不出兵呢？
您真要出兵的话，那就是抓你的兄弟跟你兄弟媳妇呗。
那个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样子。
大哥，今天把您找来也有这层意思，要想抓我们的话，您就别等到那时候抓，现在抓吧。啊，外边有空地方，咱们在外边就较量较量，看看能不能抓住我啊。说到这儿，吴大虫顾大嫂又打腰里边蹭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，这两把匕首刀在手中一擎，大哥，到外边吧，咱们两个先比试比试，较量较量。这顾大嫂可真办得出来，她这么一来，倒把这个孙俪弄得满脸通红。孙俪心想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，有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在这比武的吗？面对这个弟媳简直是没有办法。
这功夫，邹元和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走进来了。啊，孙提辖，我看这个事儿啊，您就帮帮忙吧。啊，您在这个登州府里边当这个提辖也没有什么纳气，看起来您这官啊也就当到这儿到了头了，不如帮着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办成了，跟我们大伙走。
跟你们大伙走上哪儿？上哪儿？好地方，水泊梁山，去投晁盖宋江家。到那儿您指定得闹一把交椅坐坐，比在这儿当这个憋气窝火的提辖强得多。现在大宋朝气数已尽，官府昏庸，百姓遭殃，事无公理，怨声载道，你还跟他干什么呀？啊，跟着我们走得了。他这几句话说完了，孙俪坐在这儿又是一阵沉默。
孙俪他自个儿心里也明白啊，身在官府之中，他知道官府的弊端，如今天下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起义队伍，这大宋江山究竟能维持多久很难说呀。
我是跟他们一起上梁山呐，还是在这登州府里边等着盯这个罪呢？
这功夫孙新说话了，大哥，我看你我弟兄就生在一起死在一处吧，您跟着我走吧，不然的话这个事也不好办。
顾大嫂在旁边冲着岳氏又说了，嫂子，我哥哥大主意拿不准，您帮他拿个主意吧。您可别忘了啊，这个事情起因可是你娘家兄弟给我们送的信儿啊，铁匠的月和到这儿告诉他，说我这两个表弟在监狱里边如何如何呀。这件事儿真要是结牢反狱成喽，您那娘家兄弟月和也得跟着我们一起走啊。我看呐，咱们就一锅一块的干吧。啊，他这一说这句话，岳氏一听心里面也是一动。岳氏看了看自己的丈夫，要不
孙俪说怎么着，
你说咱们还能在这儿待得长吗？
孙俪一看自个儿老婆也动摇了，孙俪最后把脚一跺，也罢，就这么样吧。
他们一是决定要结牢反狱，在一起商量一个结牢反狱的方案。孙俪说咱们各自回去都得收拾安排一下，结牢反狱成功之后就得马上撤走啊。大家伙各自分头行动了，邹润邹渊叔侄两个回转登云山，把他手下那一部分喽啰兵该打发的打发，该留下的留下，金银财宝之物都随身带好。顾大嫂和孙新这两口子呢，店里边的事儿也都安排齐整了， 有这么六七个伙计甘愿跟着他们上梁山的，也都做好了准备。孙立领着自己的夫人回到家中，他这头费事比较多，要把整个府里边这些年做官积攒的东西都安排好了，装到两个车辆里，到了结牢反狱那天要提前把这两辆车赶出登州，在去往梁山的路口上等着，结牢反狱成功好一齐逃走。一切都安排妥善，铁轿子月河呢上这酒店里边去了一趟，要向顾大嫂讨救谢珍谢宝的主意呀。顾大嫂就告诉月河了，主意拿出来只有一条道，结牢反狱。把他们的安排跟月河这么一说，月河说好了。月河回去也做准备，他们按照方案进行。到了结牢反狱的日子了，邹家叔侄两个领着20多个喽啰来到了酒店。顾大嫂和孙新他们两口子有这么几个伙计，凑在一起是30多个人。顾大嫂做了点好酒菜，大家伙吃喝完了之后，顾大嫂弄一个竹筐，里边装上酱牛肉还有几个炒菜，然后带着两瓶子酒，拿一个蓝布一盖，挎着筐就奔着监狱里来了。这是什么时候呢？天刚黑。这30多个人跟着顾大嫂就进了登州府，来到牢门之外。到牢门这儿，顾大嫂就敲打牢门。这一敲牢门，里边的狱卒把牢门上面那个小门就打开了，往外一看，你找谁呀？啊，我呀找你们这里边的牢头，叫月河，我是他的亲戚。哦，你等着。这个狱卒到里边就告诉月河，今天月河当班。月河这是把日子都掐算好了的，必须得在他当班的这天来接牢反狱，他好做内应啊。月河已经把要接牢反狱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珍谢宝。这哥两个这几天呢伤势有点缓和，尤其是一听说要来接牢反狱，他们两个人可以得以自由了，哥两个从心情上就非常的高兴。月河告诉他们俩，你们两个盯住了，如果接牢反狱的人一来，我就把你们的手铐脚镣打开，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往外冲杀，行不行？谢珍谢宝说，您放心吧，瞧好。这个时候狱卒来找月河，说是有人要见您，是您的亲戚。月河说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他就来到牢门之里，把这小门打开，往外一看，哎，来了啊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嫂啊！啊，我倒是来看看我的表弟，你把门给我开开，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啊？哦，那您等着啊。月河吩咐狱卒把牢门打开，牢门打开了，吴大虫顾大嫂跨着筐可就进来了，他前脚进来，随后孙新也跟着进来，邹元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跟着进来了，外边还有30多个弟兄，这30多个弟兄没进来。这四位进来之后，月河把这个牢门一关，他拿那个锁链的哗楞哗楞一响，把那个锁头拿起来嘎嘣锁上了。其实他是做了个假，这锁头可没真套上锁，这锁头单绷着锁上，跟没锁一样，为了待会儿接牢反狱的时候好开门方便。月河领着他就往里走，就一直来到谢珍谢宝的这个牢房门外。您在这等一会儿啊，我告诉他们俩，哎，谢珍谢宝啊，探监的来了，是你的表姐，过来快点跟他说两句话，说完话之后他好快走，这监房里边不让久待呀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谢珍谢宝这两个人由打里边站起身来，就往这个铁栅栏门这儿来。谢珍谢宝正往这儿走的功夫，由打那边走过来几个人，
正是这监狱里边的包阶级，领着有那么五六个狱卒，他在这查监。包阶级累挎着腰刀，奔这个方向走过来了。远远的看见谢珍、谢宝那牢房外边站着那么几个人，包阶级就愣了：“嗯，这谁呀？怎么晚上来探监呢？”监狱里边规定，这晚上是不允许进来人探监的。哎，前面那谁呀，在这干什么呢？铁轿子月和主动的就过来了，冲着包姐姐满面堆笑：“哎呦，包姐姐，您来了，这是探监的。”“探监的？怎么这个时候放人来探监的？监狱里边的规矩你不知道吗？”“是是是是，姐姐，他这么回事儿，这探监的是这个谢珍、谢宝的亲戚，他叫顾大嫂。谢珍、谢宝啊，是他的表弟。这顾大嫂呢，就是他的表姐。我不问你这个，我管他什么表姐表弟的，我问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允许他进来探监？”“他是那么回事，是小人呢，我给他开的门，我让他进来的。”“哎，月和，你这人平素可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，今天怎么办出这样的事来呢？你怎么能给他开门呢？”“哎，因为我跟他也有点亲戚。”“
嗯，
你跟他也有点亲戚？你们是什么亲戚？”“
我们是拐弯抹角的这么一个亲戚。
谢珍、谢宝他表姐的男人的哥哥的媳妇儿是我的姐姐。”月和一说这句话，这包姐姐琢磨了半天没转过这圈来。“
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先别说这个，把他们这伙人给我撵走。”
这包姐姐几步他就先走过来了，站在了顾大嫂的跟前：“
哎，你们探监不是时候，都得跟我出去，快走。”
他一说这句话，母大虫顾大嫂一转脸看了看这包姐姐：“哟，您是监狱里边的大官啊？怎么着，我们家的人被你们关起来了，我们探看探看还不行啊？啊，
探看不是这时间。”“
什么时间呢？你们抓人的时候分早晚了吗？我们探监的时候怎么还讲起早晚来了？”“
哎，包杰基说少说废话，跟我往撵。”
两边有几个牢子过来就赶这位顾大嫂。顾大嫂这功夫把这个筐往地一放，又打筐里边一伸手，蹭蹭就瞪出两把匕首刀来：“我看你们哪个敢撵我。”他一亮这个匕首刀，包姐姐当时就一惊：“哎呦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难道说你们要劫牢反狱吗？”他这句话一说出口，站在旁边的孙亲苍狼就把腰刀瞪出来：“劫牢反狱，小子你说对了。”这功夫包姐姐身旁的几个牢子一起把兵器也亮出来，这一亮起兵器来，这就开干了，双方打在了一起。包姐姐在这牢房里边就喊上了：“坏来人，这儿有劫牢反狱的。”他这一喊，月和在那边就把谢珍、谢宝这哥两个居住的牢房给开开了。开开牢房走进来，给他们两个打开了手铐脚镣。谢珍、谢宝往周围一看，抓不着什么兵器。哥两个刚一进来的时候带着大夹，那夹在旁边戳着呢，一个人抓起一副家来，由打牢房里边就出来了。谢珍一出来，手摆着这个大家就奔着那个包姐姐来了。他一见这包姐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：“你这个小子，自从我们哥两个进到这牢房里边之后，你就对我们一点好都没有，整天就拷打我们、审问我们，今天报仇的机会到了。”包姐姐一看：“哎呀，月和，你敢把两个囚犯给放出来，你没有王法了。”月和在旁边到这个时候还笑话丝儿的模样：“哈哈哈哈，包姐姐，要有王法我就不敢这么干了。”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谢珍摆开这个家，照着那包姐姐脑袋抽一家就砸过来。包姐姐往旁边一闪，这唰把刀亮出来，他想跟谢珍打，还没等跟谢珍对手的时候，谢宝又打旁边斜着过来一夹，
就正拍他那脑袋上，啪，包杰的旧手扑通就倒在了地下。包杰的虽然倒下了，狱中的这些牢子们刚才都听见包杰的这声喊了，他们从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就往这聚拢，他们手持着兵器往这一来，这功夫牢房的大门也开了，外边还有好几十号呢，听见里边乱了，大门一推，刚才就没锁呀，晃啷，大门开开，这一伙的人呼啦一下就都拥进来了。拥进来的这些人都是邹元、邹润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啊，他们各执兵器，跟这些牢子们就打在了一起。争杀了片刻，当班的这些牢子都被他们给杀死，死尸东倒西歪。这些个人由打监狱里边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把监狱的大门又给带上。谢珍谢宝说：“咱们就此走吗？”邹元、邹润说：“先别忙，我听说出这个监房往右边一拐，第一个院就是那个王孔木他们家。这小子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咱得把他收拾完了然后再走。那咱们这一大帮都去吗？”邹元、邹润说：“用不着，你们这一帮都在这胡同里边引住身形，我们俩去就行了。”邹元、邹润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王孔木的府门口，咣咣咣一敲门，里边有家丁把门开开了。找谁？找王孔木。找王孔木有什么事啊？
跟王孔木说呀，监牢里边出了事了，今天晚上有劫牢反狱的，让他快到那看看去。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
哎，我们两个就是监牢里边的，我们在这等着王孔木吩咐我们呢。
你等着，
这可是个大事啊。家丁转身往里边就走，王孔木干什么呢？正在屋子里边灯光之下在那查钱呢。毛太公最近又给他送了一笔银子来，让他尽快的把谢珍谢宝置于死地。这功夫家丁进了一禀报：“孔木可不得了了，听说有人要劫牢反狱，有两个人在门口外边等着，听您的吩咐，他来送信儿来了。”
啊！
王孔木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吗？他急急忙忙站身就出来了，来到大门一里，往外一看，门口站俩人。
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
我们两个是监牢里边的牢子。
劫牢反狱的人去了多少？
哎呦，去了好几十呢。现在在哪里？在那监狱里边正在厮杀呢，您不去看看吗？王孔木心想，这个事儿我去看能行吗？我到那之后我也得让人把我宰了啊。
这样吧，你们两个人马上去通禀兵马提辖孙立，让他带着人马到监狱里边来，不要让那些个囚犯们都逃跑了，记住没有？
啊，找那孙立呀。
啊，
那孙立在哪儿住啊？
哎呀，我领你们去。
王孔木迈步就出了大门了，出了大门往前走了没有三四步，邹润在后边把刀双手一擎，照他后胸扑的一刀，就把这王正给扎死这儿。扎死王正之后，把刀往外一抽，到胡同里边告诉众人：“走，王正已经让我们杀了。”大家伙又打胡同里边都出来，顺着大街往前走。走不多远，孙立带着一部分官兵就来了。孙立带了多少人？都是他的贴己亲近，一共有五十人。这五十人都是愿意跟着孙立上梁山的。这一伙人跟顾大嫂带来的这一部分人合在了一起，一块儿就出离了登州。出了登州之后，谢珍谢宝说：“我这一肚子怨气还没有消呢。”“
怎么还没有消啊？”
谢珍谢宝说：“那个毛太公就让他安然无恙的那么活着吗？”邹渊、邹润说：“对，那个老家伙是事情的起因之人，找他去。”大家伙又奔着毛太公的庄上来了。到毛太公的庄上时候，毛太公正好由他的儿子给他办寿呢，六十大寿。就在办寿的时候，这一伙人就冲杀进来了，嘁着咔嚓把毛太公及他的儿子毛忠义全都给杀了。杀完之后，把他的家财物品一起带走，然后放一把火，庄院给他点着，这支人马就够奔梁山。 这天赶到梁山水亭酒店，一见到石将军石勇，邹元邹润就说了：“
我来了。”
不但我们叔侄两人来了，而且又带了一伙英雄好汉，逐一的给石将军石勇引荐了一番。石勇说：“我们梁山寨现在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呢、来的英雄越多，我们是越高兴。”正在谈话之间，军师吴用又打梁山上下来了，他领着吕方、郭盛还有三阮弟兄，正准备要去祝家庄。军师吴用这一下来，释勇说：“好啊，我们的军师来了，我先给你们引荐一下吧。”引荐完了，吴用一看这些都是英雄豪杰，吴用说：“众位先请到梁山上你们歇息几日，等我平灭了祝家庄之后，回到山上再跟各位细谈。”孙立一听：“军师，您要上祝家庄去平灭他们？”吴用说：“是啊。”孙立说：“军师，我们远路而来，寸功未立，既然您去平灭祝家庄，那么我等跟您就一起去效犬马之劳吧。”吴用说：“你们远路而来，只怕你们过于劳累，我于心不忍呐。”孙立说：“军师，要是打祝家庄，我们去还倒有一个好条件。”吴用说：“有什么好条件呢？”孙立说：“祝家庄里边有一个铁棒兰亭玉，是他们的总教师，您知道吗？”吴用说：“我听说了，这个兰亭玉他跟我是一师之徒，我们两个是学的一门的把式，一样的武艺，而且过去过从甚密，近几年没有什么来往了。我想如果我到的那里，我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打到祝家庄内，从内里攻破，您看如何？”吴用说：“好。”就这样，吴用把这一部分人就带到祝家庄来了。吴用见到宋江，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，宋江听完之后是连连点头。宋江心中暗想：“这真是关键时刻，天助我也。”他看了看病尉迟孙立：“孙将军，如此说来，可就有劳您的大驾。”孙立说：“我初次到此，理应效劳啊。”当时宋江、孙立、吴用又详细的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。研究完了之后，孙立说：“我带着一部分人先潜入祝家庄。”孙立、孙欣、谢珍、谢宝、月和、顾大嫂，再加上邹润、邹渊，一共是八个人，再加上孙立带的那一部分官兵，他们一起行动，由打这个大营里边可就出来了，高挑着旗号往前行进。宋江在大营里边又进了一番巧妙安排，才有三打祝家庄。